长江咧虽然系一个较为开发得迟嘅地方，咁第一个印象咧就系江南啊同埋沿岸嘅地区咧，咁都系一啲比较富裕嘅啊，咁一个
系
啦好嘅地方啊，咁呢个就通常系第一个印象啦。咁第二个咧就讲到战略上面咧，成日都讲叫长江天险啊嘛，
系
咁啊讲到以往嘅南北对战咧，南方咧往往就有一个优势咧，就借住呢个长江嘅天险。不过后来就有啲历史家都争拗过呢、这个。是不是真的一个天险呢？因为咁长的一条江好多地方都可以渡河的时候，那你是不是可以借助到它来防守呢？那有些人都有其他意见的。但是呢就印象呢就是说长江呢真的是一条很长的江来的。
很阔添。我们去过就知道啦、即是如果要由这个南岸去到北岸或者调返转头坐火车的话呢，闲闲地都要四五分钟就过晒江的嘛。咁就尤其武漢嗰段啦，武漢段其實都唔係好闊嘅啫喎。南京就比較狹窄，
比較窄啲啊。
去到上海嗰段，即係我叫咩江陰嗰段咧，就闊窄，嗰度幾十公里嘅。咁所以要渡江就唔係容易嘅，尤其喺未有橋梁之前咧，渡江係危險嘅。就睇歷史嗰啲記載資料啦，喺呢個嘅明清兩朝、元明清三朝啦，將江南嘅物資運去北京噶嘛，當時首都喺北京啦。咁就要用一啲所謂漕船啊、漕運啊，咁每次過江都係險情噶。咁萬一啊江水大嘅時候咧，嗰啲漕船可能會沉沒噶。咁所以喺歷史裏面記載咧，就有好多呢種咁樣嘅長江嘅險境。
南京嗰段咧已經叫做冇咁闊啦，就有橋橫跨呢個長江兩岸。
呢個七幾年嘅時候啫嘛，毛澤東時代就起嘅，文革時候起。咁就人腳行咧，就幾乎要成大超過半個鐘頭，我估。
係啊，我覺得係都係長啊，好多人都係即係坐車過
嘅，坐車就要大概幾分鐘啫。咁但係如果一路向上游嘅時候，又有好多即係我哋叫做險境咧。點解咧？喺長江嘅中游啊，武漢以西嗰段咧，地理上啊好複雜嘅地方。因為咧喺古代咧，據說係一個大嘅沼澤區。咁但係後來由於長江嘅堆積起見咧，個沼澤慢慢咧就陸地滄海桑田啊嘛，變咗有好多新嘅陸地啦。不過咧，長江喺嗰個段咧就不斷有好多嘅彎彎曲曲嘅地方，咁就叫做十里九曲，由宜昌一路到武漢，咁啊幾百公里嘅距離裏面啊，行咗成過千公里嘅江流喎，即係話迂迴曲折嘅江道咧，令到嗰個江面啊係非常之複雜嘅。遇到大雨嘅時候就大件事啦，因為點解咧？每年總係有一兩次汛期，所謂汛就三點水，就汛足嘅汛，唔要撐艇嗰個汛，即係話咧有水大水嘅時候。咁啊，於是就每年到夏天嘅時候，就七八月嘅時候咧，武漢就往往有呢個水災嘅浸水。武漢嘅居民咧，就長期以來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咧，每當長江水發嘅時候啊，啲街巷啊變咗河流嘅。
啊，係係，我哋每隔一段時期咧，都會新聞都有報道咧，就講緊呢個長江嘅洪峰啊嘛。係啦，咁就一路報道咧，個洪峰即係話意思就係話所講嗰個水潮啦，個高點啦，大概由邊度去到邊度？因為佢即係。那個洪峰去到哪一點的時候呢，那個地區呢就真的要即嚴陣以待啊。
是啊，咁歷年都如是喎，一路由古代由古至今為在這個民國以後呢，政治家學者們呢都有一個想像，就是呢有想辦法解決這個嘅長江的水患，中游的水患。咁有效嘅辦法係乜嘢？譬如孫中山曾經提及過，不如喺呢個嘅長江三峽嘅地方咧，就起一條嘅欄江大壩，然後就阻截咗呢個洪水。一方面咧可以作水利工程、水力發電等等，當時都有開始有呢樣嘢啦。咁然後另外一方面就解決呢個嘅長江中下游嘅洪水問題咁樣。咁呢個咧就當然係處於幻想階段，因為當時中國事實上係冇咁嘅能力咧興建一條咁複雜嘅大壩嘅。咁但係孫中山呢個建國方略裏面咧都提過咁嘅嘢喎。
事實上咧，佢呢個諗法咧就都係對應住咧近代中國一個好嚴峻嘅問題，就係話呢個長江嘅水患嘅問題。1860到70年代嘅時候咧，就已經有兩次好大嘅洪水。咁1931年有一次又係好嚴重嘅。之後咧1935年又有，解放之後咧1954年都有。呢啲咧都係講緊咧，即係淹沒大幅嘅農地啊，即係死傷啊，都係講緊萬到十萬嘅人嘅。咁如果你諗下啦，嗱，我哋近對照緊呢樣嘢，一方面嗱，沿江流域係有孕育咗咁好嘅一啲良田啦，或者係可以喺經濟上面使用嘅土地，但係同時咧有個咁大嘅惡輪喺側邊，就係話佢一惡起上嚟咧，就真係你咩都冇喎，你係同佢即係無以為敵嘅。你既希望用到呢個長江所賦予嘅一啲優勢， 同時呢要將佢好好地控制呢，咁呢個就唔係由一個自然呢自己去解決㗎啦，就一定呢就話人力去調控。即係我哋會諗呢，就係話即係以往嘅一啲歷史家會相信呢，文明係起於河嘅流域啦，
水力上。
咁但係呢就話一啲大嘅文明之所以能夠冒起呢，就是、因為佢能夠有力去駕馭呢啲洪水，咁所以咧就話最早嘅一啲大文明古國咧，有一種講法咧，就話建築於水利之上，就是、因為你個水係咁兇惡嘅時候，一定要大家諗辦法啦，就會建立一個集結力量。用一個強大嘅中央政府去調控所有工作，啊啲所謂叫做水利政府啊嘛，咁呢個即係曾經一段時期咧，都有啲人相信呢種解釋嘅，就話古代嘅專制政權咧都係咁樣嚟嘅。
係因為古代嘅水利工程咧係需要大量嘅人力嚟到咧就係、
是、運
作
噶
嘛嚇，因為我當時冇機器啊，咁啊就所以咁嘅情況之下就一定會有一個強大嘅中央政府、啊、能夠操控住咧一個大群嘅老百姓，咁啊就要令到啲老百姓能夠咧就替呢、這個。政府咧係做奴役或者叫徭役啦，係嘛？啊，呢、這個中東地方啊、非洲嘅埃及地方啊，都有咁嘅情況啊。咁喺中國嚟講咧，就傳說裏邊咧有大禹治水啊嘛，集合八諸侯嘅力量嚟到啊解決呢個水患咁樣，都係一種咧我哋叫做咧。由中央嘅體制、集權嘅體制之下咧，啊，指揮住一個好龐大嘅民眾力量嚟到咧解決呢個水患咁樣。咁但係中國要解決呢個長江嘅水患咧，其實係一個長時期嘅鬥爭嚟嘅。剛才麥景生已經講咗啦，你解決唔到水患咧，就對長江中游幾百萬甚至過千萬嘅人口咧造成咗威脅，對呢個嘅長江中游啊，呢個武漢一帶整個湖北省啊，甚至湖南省同埋咧武漢。對落嘅長江都有呢個我哋叫做危害性喺度嘅，咁所以到到呢個四九年之後咧，毛澤東咧就曾提出嗰個講法，就要咧解決呢個嘅中國嘅水患，譬如淮河嘅水患、長江嘅水患、黃河嘅水患，其中咧長江中游嗰個嘅水利工程啊，最重要一樣嘢就起咗個叫京江大堤。我剛才所講個彎彎曲曲十里九回長呢個咁嘅長江河道咧，咁啊嗰段河咧叫京江。啊，因為嗰個地方古代叫荊州嘅地方嘛，所以又叫荊江。咁啊，毛澤東咧就利用咗剛才我所講嘅，動員咗咧數以百萬計嘅民眾咧，就起咗個荊江大堤。咁啊嚟到咧就阻擋住呢個嘅江水，等佢限制喺堤兩邊嘅堤壩中間，就唔可就大個洪水咧就威脅唔到堤壩以外嘅土地啦。咁講，咁呢個荊江大堤起好之後咧，50年代啦，一路到60年代啦，咁啊就。在某個程度上咧，對長江中游嘅水患咧就係有所緩和。不過咧，大水一嚟都解決唔到，因為水就太猛烈啦。咁所以咧，就有啲當時執政嘅人也好，有啲嘅學者也好，就認為咧，徹底解決嘅問題咧，都係要長江嘅所謂三峽嘅水壩。咁所以咧，呢個後來形成咗。一個好長久嘅爭議
啊！係啦，啱啱所講嗰個毛澤東時代嘅啲觀察咧，事實上就唔係純粹係一個觀察嘅階段嘅。咁其實50年代嘅時候咧，就已經集結過一啲專家咧，就去進行過一啲觀察嘅。咁啊，一路由四川咧，一路經湖北啊，一路落到去長江嘅出口啦嚇。咁啊，一路咧都有啲咁嘅觀察出現嘅。但係問題咧就話，以當時咧就中國咧經歷過若干次嘅大嘅政治運動啦，咁啊變咗咧就觀察就歸觀察。而未有能力同埋政策咧去貫徹去執行嘅，咁但係咧就當時中國政府咧就真係睇到呢個問題嘅，咁只不過咧就係等待咧咩時候啊，真係將呢個計劃咧係實行嘅啫，咁所以亦都提到啊，馬上我哋要講嘅呢個80年代後期嘅啊，關於呢個長江三峽工程拍板上馬啊呢件事咧，咁官方嘅講法咧都係強調咧呢個觀察咧唔係話冇依據嘅，而係。長久以嚟經歷咗幾十年嘅觀察嘅一個成果嚟嘅，
係咁，但係咧當然啦，觀察還觀察，考察還考察，咁啊又有好多人咧持不同意見嘅，咁啊呢個80年代之後，即係文革過咗之後咧，咁就人嘅言論開放咗咧，於是咧就這個所謂長江水利呢個問題咧。又引起好多人嘅有啲唔同嘅意見，又有爭論嘅。不過咧，就喺呢個嘅我哋長江水利問題咧，係喺個長久嗰種嘅討論過程裏面咧，最後咧得出一個觀念啊，就係話咧，我哋而家中國嘅能力喺剛剛文革結束之後冇幾耐，財力、物力啊，甚至係技術嘅能力咧，仲未完全達到可以咧修建呢個長江 大坝造成呢、這個我哋叫做咧沙漠水庫呢、這個咁樣嘅水平嘅。於是首先就喺呢個70年代後期、80年代初嘅時候咧，就做咗一個我哋叫做咧葛洲坝水庫，係咪啊？呢、這個葛洲坝咧就喺呢個宜昌嘅附近啦，即係話三合以東嘅地方。咁呢個葛洲坝水庫咧都作為一個嘅長江三合嘅水利工程嘅，我哋叫做預先頭嘅一個工程，預備咧就係、是。通過呢個葛洲坝水庫個經驗咧，嚟到再進一步咧做長江嘅水利工程嘅。所以喺咁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咧亦都做咗早期嘅試驗咁樣講嘅。
係咁啊，尤其是咧就去到呢個八零年代嘅中期啦，建坝呢個計劃咧就更加多講法啦。因為咧就同時期咧都發生過另一啲好似水患相關嘅問題，雖然唔係喺長江啦，八五年咧黃河嘅時候咧都出現過嚴重嘅水患。咁之後咧政府咧咁差唔多咧喺八五年之後咧去八六年期間咧就組織咗咧就係大量嘅專家咧就進行一個比較徹底嘅考察。咁較為大嘅咧就係八六年嘅咧超過400嘅各类专家啦，包括咗呢个河道治理嘅、水利嘅等等咧，就作过一个详细嘅考察。咁所以咧，就喺当时睇咧个结论咧，就真系相信啦吓，都系刻不容缓。
系做成报告书添，送到呢个嘅人大政协嚟去讨论噶嘛。咁呢个嘅专家嘅报告书送呈上呢人大政协讨论嘅时候咧，有当时有部分嘅政协委员啊。就係持呢個嘅否定嘅意見嘅，咁點解？例如李呢個李鋭啦，係咪啊？大家好熟悉嘅，曾經做過毛澤東嘅秘書，咁啊李鋭一個敢言嘅人啦，咁啊就尤其是喺文革之後咧，就被即係當局當時都幾重視佢嘅意見，咁啊然後就佢又夠膽講嘢，咁於是乎認為咧，如果長江呢個水利工程喺三峽嘅工程咧就係展開之後咧，就可能會有好多咧不良嘅後果出現嘅，咁啊提出咧幾樣嘢，第一樣嘢就我哋咧就有呢個嘅工程太大啦，中國嗰個當時嘅經濟能力。當時嗰個技術能力未必負擔得起，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同呢個嘅四周圍嘅環境有關啦。啊，如果起咗個長江水庫之後咧，就有可能影響到咧上游嗰啲嘅生態、下游嘅生態，係嘛？咁又點解截咗啲水之後咧，下邊嗰啲下游嘅地方得唔到上游嘅水嘅補充？咁啊就有好多譬如嗰啲嘅生態上咩受到影響啦。咁另外一方面有好多其他意見，例如咧就有人就話整咗個水庫之後咧。就可能會影響到咧地質嘅問題嚇，呢、這個地質咧包括咧就係水庫嘅重量嘅壓力咧，可能令到咧呢個地方就會造成好多我哋嘅地震嘅效果啦。咁、所以後來到2008年嘅時候，四川汶川大地震咧，有啲人咧就翻舊案，就係話因為起咗呢個長江三峽水利工程之後咧，造成咗你地殼嘅一啲壓力，咁、所以有人咁講嘅。咁啊就舊年估計你都有人睇過啲報道都有啲咁嘅講法。咁但係呢樣嘢冇辦法可以證明，因為個地殼啊就唔係話幾時話俾你聽過有咩壓力啊，因為呢個地震咧就任何情況都可能會發生嘅，只要嗰個地方係一個地殼就地質啊，地震大地殼比較脆弱嘅地方得嘅。咁呢個就唔好暫時唔好理佢。咁另外一樣嘢就用戰略嘅考慮喎。咁有人就話，如果起咗個水壩之後咧，咁啊俾我哋嘅敵對嘅勢力咧就可以點啊攻擊咧水壩，咁然後就將個水壩炸冧咗之後咧，下邊下游十幾省啊，可能全部咧就會變成呢個澤國啦，影響中國經濟好大咁樣。呢種嘅討論咧，其實都喺八六年之後呈交咗去上人大政協之後咧，引起嘅討論咧係比較激烈嘅。
係，
咁啊甚至有人出書喎，係咪
啊？係啊係啊。嗱，即係最基本去諗啦，就係話大家嗰個爭拗點係幾樣嘢啦。咁第一樣嘢咧就嗰個叫 timing 嗰樣嘢係嘛，嗰個時機要起大坝呢樣嘢咧，咁大家話完全反對話唔好起嘅咧，其實就唔係嗰個正式嘅意見嘅所在嚟嘅。講緊個 timing 嘅意思話，你嗰個係咪時候起？因為咧就話以當時嘅國力啊，咁張偉國所講啊，係咪適合做呢？咁其次就係中國嗰個技術上面係咪可以配合呢？咁牽涉到話資金啊，抌落去資金夠唔夠呢？長遠嚟講，個超支啊，會唔會係打垮咗呢個整個計劃呢？咁呢個就係即係嗰個可延續性嘅問題啦。咁第三咧就係話嗰個成本同埋風險啊，咁你抌咁多落去嘅時候，個風險你承唔承受到咧？咁呢啲就都係一啲合理嘅觀點嚟嘅。咁當然咧有啲批評咧就會覺得係即係意識形態上面嘅問題嚟嘅，就會覺得咧即係中國嗰陣時經濟已經發展咗一段時間啦，就好似好多嘅發展中國家一樣咧，發展到某個階段咧就要起啲大嘅地標式建築啦，好似 我哋以往好似埃及啊，或者一啲中東嘅國家，就起啲好有特色嘅啊，啲大巴啊，一啲好出名嘅一啲建築物啊，啊咁而證明咧，佢已經係趕上來啦。咁呢有啲咁嘅批評喺度。咁種種嘅因素咧，就都匯集起嚟嘅。咁但係頭先啊張衛國所講嘅咧，就真係集結成書咧，作為喺當時嚟睇咧，都可以叫做幾突破性嘅。
係啊，
因為咧就係話喺一件事件之後咧，集合咗各方意見咧，就可以講啊，甚至乎就叫做向中央開火咁滯啦。咁就係話當時咧都好重要嘅一個牽線人物咧，就叫戴澄啦。
係女作家啊，咁戴澄後來出咗書之後咧，據說咧就俾呢個嘅公安當局咧就查佢啊嘛。咁後來咧就因此嘅緣故咧流放出國啊，離開咗中國。咁就前幾年就死咗啦，係咪啊？咁所以我可以睇到呢個咁嘅情況咧，喺當時嘅反對聲音係好強嘅。咁反對聲音裏面，另外仲有一啲咧，就有關環保嘅，因為當時已經開始興起一個環保嘅議題啦。咁你環保就包括咧點啊？個長江呢一帶嘅地方，究竟起咗大壩之後，會唔會影響到下游嘅生態咧？
係
啊，呢個動物、植物嘅生態甚至咧呢個好多嘅我哋嘅污染物。會累積喺某啲地方排被呢個叫咩？被呢個江水排走噶嘛？原底可以，而家有大坝走咧，排唔走啲江呢啲污染物啦。咁呢種咁嘅所謂環保嘅議題都拎咗出嚟。咁另外有一啲嘅人咧，就提出一樣嘅景觀嘅問題啊。長江三峽係中國歷史上一個好重要嘅風景或者歷史上嘅一啲嘅記憶嚟噶。咁而家你三峽變咗呢個三峽變平湖喎，咁於是冇咗三峽，於是中國就好似冇咗一個咧就歷史性嘅地標啦。
啊，
咁但係當然有反對人都話唔係咁講嘅，因為三峽唔會染曬噶嘛，只係染咗大概一兩百公尺嘅啫。咁啊，三峽
嘅時咁少，
係啊，個深度只係幾百一兩百公尺嘅啫。咁但係個山咧成過千公尺噶嘛，染唔曬成個三峽嘅。
深度唔係長度，唔好搞
深度，深度百一兩百公尺嘅啫，咁所以就唔可能染曬成個三峽嘅。三峽仍然喺度嘅，不過啲急流咧就變咗平湖啦，變咗一個平靜嘅湖泊咁解嘅啫。咁就當然啦，當呢個討論就喺未有呢個咁嘅現狀嘅。睇到之前咧就梗係會討論啦，咁另外有啲人就話唔係喎，三峽好多古蹟嘅喎，咁你將呢個古蹟掩蓋咗之後咧，就好多歷史嘅遺產就冇曬啦咁樣，咁呢個就其實呢個逐點咪會解決嘅，咁不過仲更加重要嘅討論就係話咧，有人好大起功啊，剛才麥敬生已經講過啦，有人要建立政績啊，要好大起功，要係點呀？勞民傷財，咁呢樣嘢咧就令到咧。呢、這個當時一啲執政嘅人咧，係感到受到攻擊啊！咁呢個當然就李鵬啦，當然就係國務院總理李鵬啦。
係咁於是乎咧，雙方咧就可係有一段時期咧都處於一個幾緊張嘅狀態。個論點係點樣咧？而最後如何定奪咧？咁我哋下一次先詳細講。好，拜拜。